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您现在收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读书观影，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书店对白，欢迎收听书店对白，本节目由西雅图中文电台出品，我是 JJ，
我是 Amber。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哭到无法自拔的催泪韩剧《泪之女王》。第一篇章 JJ 的选片过程。
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书店对白其实没有介绍过任何的韩剧，还没有介绍过，因为 Alice 就是比较少在看韩剧的人，尤其如果又是爱情系列， Alice 几乎没有兴趣，但如果爱情谋杀系列Alice 就可以，
有恐怖情人系列，
对，只要有恐怖的就 OK、
OK，
对对对。所以呢，我为了要增加多一点我们节目的，你知道，就是多元性，加上满足我自己的个人喜好，所以我这集也请来了一个有在看韩剧的来宾，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Amber。
谢谢。
要跟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吗？简短的那种。
好，没问题。就嗨，大家好，我是 Amber。然后我平常人很喜欢追剧跟看电影，我看的类型应该也是跟 JJ 一样蛮多人的，
就什么都看，乱看，
什么都看。然后我也很喜欢看悬疑跟惊悚剧，可是如果是影集的话，我就比较喜欢看爱情的韩剧，而且要就是越轻松越好，
越搞笑越好，
对，要给我恋爱的感觉才可以。
我也觉得，而且就是越瞎越不现实越好，因为现实太痛苦。
没错没错没错，我就喜欢看无脑恋爱剧，一定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对，不要否认，就是这种时候才能放松，
不管男生跟女生都一样。
好啦，但其实我最开始约你的时候，我们本来是说要写和我老公结婚吧，嗯，可是因为我在写企划的时候，然后弄到一半，我就觉得和我老公结婚吧有点烂尾。不要否定我，大家都觉得是烂尾，不是只有我的问题，所以害我写企划的时候整个很困难，因为我不可能就是一直在讲蒲敏英吧，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女主角，但是也不能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想说这个节目的定位应该是要推荐大家我真心喜欢的剧，所以和我老公结婚吧就被我除名了。好糟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泪之女王啦，大概就是这样。
第二篇章简介。
OK， 简介的部分呢，《泪之女王》这个剧情就是在讲述一个年轻的财阀夫妇白贤宇，也就是他叫什么名字？
白贤佑。
白贤佑吗？哦，他叫白贤佑吗？
对啊。
好的呀、
啊，
翻译有差别，所以白贤宇或白贤佑 whatever， 反正他就是那个
金秀贤
演的男主角，然后云雾之中无人的财阀女王红海人，也就是金智媛演的女主角，结婚三年后呢，男主角就是面对这个婚姻觉得心灰意冷，决定要离婚，然后可是二人面对各种金钱危机，然后共同的克服，然后还创造了一些很奇葩的奇迹，就是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然后重新重获了爱情跟家人的感人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好，那撇除掉简介的部分，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泪之女王》的这个它是韩国 TVN 播出的土日电视剧，然后 Netflix 也是跟海外就是同日上线。然后呢，这个、比较酷的地方是，编剧是有《来自星星的你》《蓝色海洋的传说》，还有《爱的迫降的编剧朴智恩执笔，所以呢，就是有感觉到他的影子吗？
有，因为他其实放了很多彩蛋在那部里面，
然后还有跟黑道律师文森佐，还有小女子的金熙媛，跟另外一个导演张荣佑导演，因为我觉得另外一个导演没有表现得很突出，但是因为黑道律师文森佐跟小女子都很明显就是跟泪之女王有 87% 像这样。
文森佐就已经不是什么彩蛋，他就是直接入场，
他就直接变成财阀版的入赘文森佐。
对啊。
好荒唐哦。好啦，但是这个剧很厉害的地方是 它的最终集收视率超越爱的迫降，而且创下了 TVN 历代收视率的最高纪录，然后也是成为韩国有线纵编频道历史历代收视率的第三名的电视剧，这算蛮厉害的吧。
嗯，而且我有听说金秀贤好像因为这部片变成韩剧历代以来就是片酬最高的男主角之一。
欸，我有听说这个，但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好，我们先进入下一篇章。
OK OK，第三篇章，印象深刻的片段跟为什么。
好，那首先我要先问一下我们的嘉宾 Amber， 你是怎么被泪之女王烧到的？
嗯，我不太确定这个算不算烧到，因为我是本来就准备好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开始看，但我是 Netflix 他跟我说即将上线，他就跟我显示泪之女王即将上线，
那你就自己开启了小铃。
对，我就已经开启小铃铛，我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一看到金秀贤我就铃铛按下去，然后我还因为太期待我还跑去二刷，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没关系。
哦，你还跑去二刷那一部？
对啊，为了金秀贤二刷那一部。
金秀贤粉欸。
对啊，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演技蛮好的。
他真的演什么像什么。
嗯，
等一下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聊。
okay, OK
那我的部分的话，我并没有一开始就被烧到，虽然他一直叫我开启小铃铛，但是我就是好啦，我开了，但我没有马上就看，因为我就觉得说，我要等到真的我很闲，然后有时间的时候，然后再来看一下。结果殊不知其实他也是上线前面四集的时候我才开始看，就他上完第四集的时候我才开始看。然后就我本来第一集有点想说要不要弃剧，
嗯，
可是第二集的时候，金秀贤有一个画面是直接拿枪帮女主角挡山猪那边，然后整个就欸不行，这个我不行，这个我一定要继续看下去，怎么导演可以这样拍啊，这样拍很犯规耶。
可是我觉得那段蛮瞎的耶，
很瞎但很帅。
对，没错，
就是他直接发生在现实，
而且他那个滑过去的那感觉很顺耶，
严重怀疑他下面是不是有铺那个步道，
我觉得有
轨迹，然后就这样把他推过去。可是这样他要腰力很稳欸才能不会跌倒。
就定位啊。
对。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拍得太厉害了。就是搞得很像漫威你知道吗？
对，蛮像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 ,OK, 金秀贤真的是演啥像啥。因为前面第一集的时候我小小的失望是因为金秀贤看起来就很像吃软饭的。
哦，蛮像。
打脸。可是呢第二集的时候他就直接化身为杜教授。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这个编剧是偶像之召集，那我最喜欢看的呢就是把男生拍得很帅的偶像剧，所以我是因为这一幕然后我才决定好我要继续看下去，因为那个反差真的太强烈了。
嗯，
就真的我真的是因为这一段被吓到，然后我才开始看下去。
那所以这段也是你印象最深刻的片段吗？
哦，印象深刻到不行。
嗯，
可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这样疯疯的，就只因为某一个片段，然后就决定说我要继续看下去。
因为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应该是第四集的时候，
嗯，
那个红海人去他们家那边，去龙头里那边帮，
哦，
男主角的爸爸拜票。
哦，
你记不记得
那边，哦，那个超帅，那一段也是很帅。
对，然后他就因为失忆，所以他在果园里面迷路嘛，
嗯哼，
所以那个男主角就去找他，然后男主角就满头大汗去那边找他，然后好不容易终于找到女主角，就对着他开骂，就是问他说：“你怎么跑这边？你知道我很担心。”我觉得他骂人的样子超帅，
抖 M 吧，这个孩子怎么
了？然后那个女主角就开始哭，我就觉得超心疼。然后那是我这部里面就是第一场哭的戏，所以是我印象最深刻。
哦，那段哭了。
对对对，然后那个果园那时候灯就亮起来，然后打在那个男女主角身上。
我觉得这编剧很屌的地方就是个果园，
对，
就是，你都可以把它弄成功，你都可以把它弄得跟那个什么小幸运那种感觉一样，就忽然灯这样打开，果园欸，又不是什么一个经典的
帅爆，我直接哭爆。
我可以理解，就是这部剧叫《泪之女王》是真的有它的道理存在，我真的也哭了好几次，但我忘记我那边有没有哭了，那边可能还没有哭，但我那边绝对有加成金秀贤的帅，就是觉得世界上没有人对爱情可以这么
穿西装然后满头大汗，
整个很荒唐的一幕这样子。好，那第二个让我觉得这部剧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就是经典的爱情探究主题，就是在讲相爱容易相处难还是爱能抵万难。好像在绕口令
饶舌一下。
那你觉得就是 还有什么爱能抵万难的现实例子？
我觉得很少欸，就几乎是不太可能。
身边有朋友听到这种故事吗？
没有欸，我顶多听到那种从我身边的朋友，光是从高中可以一路到大学毕业，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了。
等下他们分手？
还没，我有认识那种什么在一起十年的朋友，从高中一直到现在，
好羡慕哦。
我觉得那个我已经觉得那已经超不可思议了。然后这部里面直接就是你知道挡山猪啊，然后被车撞啊，然后什么怎样怎样，反正就是
夸张，
超级夸张。
我觉得我遇到这么多事的话，我应该第一个先闹。
对啊，我甚至不知道原来现在就是山猪就这么好遇到，
可能这边的山区遇不到山猪。
OK。
遇到熊
哦，好，挡熊
先跑吧，大家一起先跑吧。我觉得不可能挡熊，感觉会被压死、
哦。但我还有一个想要探讨、嗯，因为我自己另外蛮印象也是蛮深刻的一场戏，是因为海人那时候就一直不想要动手术嘛，是那个贤佑就是一直男主角一直就是请求他去动手术，然后最后女主角好不容易答应，然后他送他进手术室的时候，然后他一送他进手术室，那男主角就开始大。哭，整个崩溃，坐在地板上大哭。然后就是我一开始还有点没有 get 到，我就想说啊，不是就要去动手术啊，出来不就可以活下去了吗？你写垮哭哭，
祝你免疫力好，祝
你是在哭，就是我前面几秒还没有 get 到，想说这男的怎么开始哭，然后后来才想到是因为就是他进去之后他再出来就不是同一个人了。然后我之前可能在网络上面文章有看过，就是。因为你也蛮喜欢吉普力的，对不对？
对，
你蛮喜欢神隐少女的。
神隐少女很喜欢。
嗯，然后他最后不是白龙送他进那个隧道吗？
哦。
然后一进隧道，他就知道他
再也
不记得他了。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文章，他就是说，那你觉得遗忘跟被遗忘哪一个比较痛苦？
遗忘跟被遗忘，被遗忘吧，因为遗忘是你。本来就不记得，你不会有痛苦可言啊。可是被遗忘，你记得啊。
嗯，
你是被人家遗忘，就有点被抛弃的那种感觉。
可是他感觉遗忘女主角，就是他连自己忘了都不知道。但他如果知道自己，嗯，好难哦，我也不太确定。
我个人投被遗忘一票，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喜欢遗忘还是被遗忘。我觉得没有人喜欢被遗忘。我自己有一种很被哥哥的心态，
嗯，
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宁愿遗忘，我也不想成为被遗忘的那一个。
OK，
嗯，这样很糟吗？好，但是这部剧就是在讲现实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爱情偶像剧，就我觉得现代来说真的是相爱容易相处难，我真的没有看过什么例子叫做爱能抵万难。就算是跟父母相处都有一点难，什么爱能抵万难真的太困扰。然后还有第二个点，就是这部剧完全就是性别角色对调的翻转童话，然后我很喜欢这样，因为不是说我是超级女性主义，但就是你懂吗，就是女生看这样也觉得很爽，就像你们男生看漫威全部都是男生是当男主角的那种感觉，然后男生那边耍帅，这部剧就是刚好完全相反的角色，所以我身为女生我看得很爽。然后就是我会觉得说这部剧女生虽然说也有在为家庭付出，但是男生付出的更像小媳妇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就什么都能忍耐，然后还各种疯狂牺牲情绪的那种角色，嗯，所以我就觉得
对啊，他过年过节还在那边煮饭，
啊，然后还有丧礼也是男生在办，然后
对啊，
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呢，啊？这真的在现实，
而且我觉得在台湾我还不敢说100%不可能，在韩国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
更不可能，对啊，而且财阀，但他是入赘啦，所以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个能力，嗯，跑错台，没有开玩笑的，爸妈有开玩笑，我很满意。但是对，我真的不知道入赘有这种可能性，
不晓得，因为现在台湾我不知道台有在入赘这回事吗，
不知道欸，这不是我们经历过的领域了，嗯，如果有钱人家然后刚好老公
是有钱人的世界，跟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
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好想知道有钱人的世界是什么样。OK，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很喜欢的京剧的部分，就是《泪之女王》，它编剧本来就很厉害嘛，然后它里面就是有一些京剧是让我觉得就是哦，我看了我会觉得哦，有一点共鸣， 然后里面讲了一个就是说只是非常偶尔意外的难得觉得有一天很幸福，然后我就是靠那一天撑下来的，这就是婚姻。然后这是金秀贤在剧里面饰演的老爸告诉他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很有感觉，是因为我爸也跟我讲过一样的话，都爱自己爸爸。可是我觉得事实就是这样，就是你结婚不就在结婚不等于幸福，结婚是等于
婚姻的坟墓，爱情的爱情的坟墓，
也没有办法爱情的坟墓这样啦。只是我会觉得结婚更一大部分是感觉是要认真的思考，也不是认真思考，认真努力的撑下去这样。然后他在里面就还有另外一个金句，等一下我要找一下。然后这里面的红海人也有讲一句，就是我认为的爱不是一起享受好东西或是说一些甜言蜜语，而是要一起忍耐讨厌的要命的东西，然后还陪在身边没有逃跑。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
我记得这句他是对那个反派说的，
是
男的叫什么，他太不重要了，
尹英胜。
对对，他是对尹英胜说的，但他就是应该要跟他老公讲，他们前面才不会闹那么僵。
我最不喜欢这部剧的一些片段，就是为什么不讲清楚。好，但其实我能理解啊，就是真的有时候在爱情里面就是讲不清楚。哎，头好痛。然后呢，下一个东西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演员解码。先解码一下金智媛好了。你知道金智媛差点是要就是偶像歌手身份出道吗？
我不知道他会唱歌吗？
我无法想象。我不知道，我没有特别去找他以前就是可能有唱歌的画面。对，但是感觉不意外，就好像那个年代如果你去当练习生都一定要先是走偶像歌手，然后如果真的没路的话才会让你开始发展其他的地方。但是金智媛的长相是我唯一认可的大小姐脸，
是吧？因为她在继承者里面就是演那个大小姐啊， Rachel， 还记得她叫 Rachel。
继承者们离我好像有点遥远，对吗？十年了吧。
但那个是我就是对她印象最深刻的那个。
我对她印象，其实我对金智媛没有印象很深刻，但是我因为他有去看另外一部叫做
出走日记吗？
不是出走日记，等一下，出事了，我忘记那部叫什么。哦，他去演那个啦，《爱在大都会》。
啊、有。
可是因为
池昌旭，
我觉得《爱在大都会》让我有点失望。我是因为是池昌旭我才去看的，因为我觉得故事线有点太慢了。然后可是我觉得金智媛就是在这里演这部戏的时候，虽然说没有到很突出，可是至少你可以感受得到他是在演这个角色。对对对。
因为他脸就是长得很高级啊，他就是适合演大小姐，
就是很精致的脸，他很像长得很像洋娃娃，就是好看的洋娃娃这样子。对，然后据说他在这部剧里面，就网友去查的，他在《泪之女王》总共穿了166套衣服，我吓烂欸，我
超多，
因为我会觉得说一集你可能换个4-5套衣服差不多，可是他166套衣服，等于说他一集至少换了10套衣服，
而且
很扯，
他们在实际开始演之前可能还要试，所以他可能再加上试的一定超过200套吧，我觉得有吧。
但我觉得他每一套衣服就是都很好看，就是都是一个 set， 然后不会太夸张，
很贵气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穿起来就不会太夸张，
他穿的就是低调的有钱人，不是暴发户的感觉。
但我这边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我看到很多网络上大家就开始讲说要怎么样才能穿得像金智媛。拜托拜托不要乱穿不是你穿上去了你就会像金智媛，
你要先找得像金智媛。
对，你要先长得像金智媛，所以不要再被那种骗了，因为有时候就是这种衣服不一定适合你，不要就是看到人家说哦这样穿搭可以你就去穿，我觉得这样真的母汤 OK， 大家母汤。然后呢，金智媛他是出生在首尔，国中之前他都是在美国的外婆家度过。
他这样也是算 ABC 吗？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算半个 ABC 吧。可是他很没有他很没有 ABC 的感觉，他就是给我很亚洲人的感觉。但反正金智媛就是他之前也有当过歌手，然后还有组过乐团，然后也是 keyboard 手，然后还有出演人家 MV，
多才多艺。
对，但是他最后就是 还是觉得说比起当歌手他更喜欢演戏的时候的自己，所以他现在都是只 focus 在演戏这一块。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解码的演员是李祖彬，就是里面的女配角，重要的女配角千多惠。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李祖彬呢，他是业余女子拳击赛冠军，
然后他身材很好，他就是有那种很挺的感觉，你不觉得吗？
对，可是通常就我知道的拳击赛冠军感觉不会到就是瘦的这么匀称，都会
什么轻量级的吧，我猜啦，
就是但是轻量级的，但是他们的肌肉都会看起来更结实。可是李祖彬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纯天然的瘦，然后没有，就是有些女生运动员如果练肌肉会练到很明显嘛，可是他没有，他就很匀称很漂亮，然后又很高，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是拳击手，这个反差也太大了吧。你说那个在里面演金秀贤的姐姐的那个，你说她是拳击手，我可能会觉得哦，好像可以理解一点，因为你看到她就是手臂的肌肉啊或什么那类的。但李祖彬我真的吓烂，我就想说怎么会是拳击手？然后而且她是11岁就开始练拳击，然后呢2004年的时候还在业余拳击比赛夺得冠军，超扯，真的很扯。然后她后来也是原本就是要就是当偶像练习生嘛，然后可是也是因为就是不适合，然后所以走模特之路，然后最近才算是回归，然后走演员之路这样子。然后呢第三个让我更惊吓的东西是张允祝。张允祝在这部剧里面呢是饰演金秀贤的姐姐白美善，然后这个角色就是很瞎的一个角色，很搞笑的很瞎的一个角色，
很像大妈。
对，就很像大妈。那大家可以猜猜看他原本的职业是什么？原本是超级模特欸，就是名模欸，不是那种随便的 model， 是名模，而且他就是帮那种各种就是
大牌嘛，
对，大牌走秀，就是什么 Christian Dior 然后 Louis Vuitton 啊，国际时尚大牌的秀场，而且是大概可能就是20年前了。
20年前吗？哦，我以为他
15年前或20年前、哦，他那个时候就是 Ren 很红的那个时候，
哦、
对。
Okay, okay.
然后他还跟 Ren 一起拍过广告，
嗯，很厉害。
就那个时候他是超，真的是超。
因为其实他现在看起来也没有到很老，
应该说，
他 他有在走吗？现在
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在走，可是就是看得出来他的身高，他超高的、欸
嗯，
他在里面就超高，虽然说穿着那个乡下的农夫裤，但是超高。然后最酷的是，他除了会演戏会走秀，然后连主持功力都超厉害，因为他还帮那个2011年的超级名模生死斗韩国版的担任主持人，很扯。
其实能当那个主持人通常都很厉害，因为美国版就是
都不知道就是真的名模，
对，就是真的超模，
对对，才能主持嘛。
嗯，通常都是已经可以当到老师等级的超模才会来当主持人。
哦，是哦。嗯，但我就是有被这件事情吓到，就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张允祝居然是超模，
嗯，
就像是李祖斌居然是拳击赛冠军。然后刚就是 Amber 你前面不是还有提到有一个就是金秀贤的小姐妻，
嗯，对，因为金秀贤本来在韩国好像就是地位蛮高的演员吧，因为他的作品就是都很有知名度，然后不管是电影还有影集也都是，然后他好像因为这部片的片酬他达到了韩国历代以来前几高的男星的片酬，就是打过什么玄彬啊宋仲基啊之类的。
是因为这部片吗？
就是好像这部片给他的片酬就是这么高，
所以这部片的制作人开给他的片酬是打破就是韩国的偶像记录。
对，我是在网络上看到是这样说的，因为好像就是他们说假如是金秀贤演的作品就是一定会红，就是一定收视率可以冲很高，所以才会开给他这么高的片。
我真的没有看过金秀贤演的电影然后不红或是电视剧。
真的真的。那你还有比较喜欢他的哪几部吗？
那个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我有看，
嗯，
可是我那个我也是很后面我才决定去看，因为我对精神病就是有点害怕，嗯，所以，
而且那部真的有些地方有点可怕。
对，可是我对那部剧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金秀贤，反而是我被，也不是，我喜欢的点都很怪，我是被他们的有一首主题曲吓到。
你说哥哥很喜欢唱的那个吗？
这是一个 acoustic 的歌，
嗯，
我甚至对不起，我连歌手的名字我都忘记了，但是那首歌就是真的，我就觉得天哪，很好听，而且因为那部剧就是有点阴暗，
嗯，
啊，我个人喜欢，感觉一看就知道是爱情搞笑片的剧，
嗯，
所以那部剧我是它开播了两年后我才看的，
哦，
我很慢才看。对，
我刚才问你说是不是哥哥那一首，是因为哥哥里面好像很喜欢看一个卡通。
哦，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卡通。
那你记得哥哥有客串泪之女王吗？是不记得？
我不记得，等一下，因为我知道这部剧就是编剧跟导演搞了很多他们自己的小心思，
超级多。哥哥客串金秀贤的精神科医师，很好笑吧？
我想起来了，对，那个又。那个大叔脸，
对，
对，明明刚刚才是把他逼疯，
我看到就想说，哇靠，怎么是哥哥又来了？而且这是怎么变成哥哥是医生？
哎，对不起，因为我是看了剧以后我就会忘记的人，所以我有时候没有记得和很清楚。但是因为这部剧就是前面不是有那个他们拍摄红海人，就是直接直升机降落到白贤佑的家，
嗯，
农村，
嗯，
那段就是也是在致敬爱的迫
降，对对对，
我觉得到底
超多，我觉得导演就是哎，编剧就是真的就是可能真的很爱爱的迫降嘛，他自己
的
作品的
那个，
嗯，因为他在里面有一段是男主角跟他的律师好朋友在聊天，
嗯，
然后他就有说什么啊，你看很多演员都演戏拍拍就结婚啊，你看像那个玄彬跟那个
孙
艺珍就拍拍就结婚啊，
好好笑，硬要这样讲，
还有一段是那个女主角的妈妈在家里看电视，你知道她在看什么吗？
爱的迫降吗？
对，他在看。
我好像有印象欸，但是我觉得很好笑。我是觉得，
我在想说这个编剧到底是怎样，他有必要这么植入性行销吗？
可是爱的迫降其实蛮好看的。
确实。
蛮可爱，就是也是一部很可爱的剧。
嗯。
好，然后就是回到刚刚讲那个金秀贤，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网络文章，就是金秀贤自己有出来讲，因为大家都在说什么啊，金秀贤其实比就是在剧里面的红海人应该还要有钱吧，因为他有一栋房子，我不知道是在釜山，不是釜山，我不确定是在江南还是在哪里，反正就是在首尔的一个高级区，然后是88亿韩元的房子，然后我不确定换算成台币是多少，
哦，厨师吗？
厨应该是差不多厨师。
哦，
九亿吗？我不知道，但不是，应该不是厨师，但我有点忘记那个大家这样翻是大概多少台币。但反正88亿的韩元怎么样，应该至少也有一亿的台币吧？
对啊，
1亿或2亿的台币吧。然后反正他就是有一栋这样的房子，然后大家网友就在戏称这件事情。然后不是有讲到说他片酬很高嘛、
嗯？
可是金秀贤好像自己本人有出来说，虽然他们开的片酬很高，可是金秀贤自己有压低片酬
他。真的假的？
嗯嗯嗯，
哇，很有良心耶、欸！
这么帅，这么会演戏，这么有才华，然后人又这么好。而且我记得好像《泪之女王》刚开播的时候，他有一个绯闻。
真的
假的？负面新闻、嗯、
是哦，
但我忘记是确切的负面新闻是什么，但马上就没了。
嗯嗯，感觉他的
那阵子韩少熙什么的
哦，
对 对, 對，就那阵子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负面新闻，然后他有被抓出他跟另外一个女星的互动好像有点太过亲密还是什么，类似这种的负面新闻、
嗯。
但我觉得这都不重要，就是艺人的私生活不干我的事。
嗯，
只要你不要作奸犯科，我没什么意见。
对啊，而且他就是演员嘛，我觉得他的演技对得起他的作品，我就觉得、
就觉得很 OK 了。
嗯、
没错，而且因为偶像这种东西，本来就不应该受你们的限制。
对啊，
好气啊！没有没有别的意思，对。对，我有别的意思，就是大家不要这样对偶像。嗯，好，
第四篇章大家怎么评论的
？OK， 那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好评的部分啦。就是大家都觉得金智媛就是天生演财阀的料，就是他演财阀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嗯。他就是大小姐啊。
对啊，他是不是之前也蛮常演大小姐的？
对啊，
就
是
他的
继承者里面就是、
哦、角色的设定也都是这样子。
嗯，
然后呢？有一个网友就有留言说，我觉得这不是性转版的霸道总裁这么简单，而是他看到一个就是女性习以为常的生活和处境，可是男人但凡体验了这么一下、
嗯、
就会抱怨跟吐槽，然后受不了还抽闷烟。然后第二点，这种男人特别能屈能伸，跟弹簧一样。然后女人在实际生活中但凡有这种弹性或生活中其实都会容易一些些，但是我觉得，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觉得很难说啦，要看情况，但是做人圆滑一点生活是会容易一点啦。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人家家媳妇，然后你从最开始你忍了，而且你又是住在人家家，
嗯，
你可能这辈子都得忍了。
对啊，我觉得你刚开始整，接下来就哦，我妈跟我姐跟我说，我还蛮喜欢煮饭的。但我妈跟我姐说，以后嫁去别人家，你一开始先装你不会煮饭，这样就不会教你煮饭。
聪明，聪明，
你要装的你不会煮哦。
可是，对啦，有一点点这样。而且因为我自己也就是常常会看到，就是你知道，就是一些婆媳关系、家庭里面，就是你就是会看得到。
嗯，
然后尤其是我不知道这一辈的有没有好很多，可是我就算是这一辈，我都还是会有看到，就是婆媳相处还是有点问题。
嗯
嗯，对，好，但是开头的时候呢，这个网友就说他想要看编剧怎么走向，才能让这两个人重新恋爱。然后他就说，果然只有绝症。
就是爱
的燃烧，不然就失忆，
车祸失忆，
怎么可能？
还有山猪，
太难了吧？我去哪里找啊？好，但反正这个网友呢也有强调说，就是这部剧很多细节其实是经不太起推敲的。
嗯，
但是呢，他只要看到金秀贤跟金智媛两个人的脸，就很开心了，因为春天需要一点荷尔蒙。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其实很多人都说这部戏就是不看剧情的话，基本上就是靠金秀贤跟金智媛两个人的颜值跟演技撑起来的。
对，某种层面上是这样，因为就是这整部的剧情都瞎到一个
很荒谬，但大家就是爱看啊，
就是很久没看到这么精致的高级瞎片偶像
剧，高级八点档，
对，高级八点档，我想要看高级八点档。然后呢，还有网友就说，这就是一个男弱女强的爱情剧啊，金哥就是专业演这个男弱女强，
那张脸是吧，很适合啊，
不是他那张脸就是。让人家看了觉得很无辜，
嗯，
然后可能有些人就会想欺负他吧、嗯、I don't get it。
我记得我好像有朋友跟我说，他好像在韩国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有网友说，还是我朋友忘记、嗯、就是他们有说他们看过金秀贤本人的脸，超小，超级小。
欸，他是不是很高啊？
很高，然后就是脸整个就小到不行，就是可能什么站在，好像是那时候来自星星的你，他站在全智贤，
然后比全智贤脸还小，
对，而且因为他那个时候又留那个小假是丁头啊、
哦、
然后那个脸又、
那个头，我真的是，我跟你讲就是这样子，真的不要再乱学，如果你脸长得不像金秀贤就不要剪那个头，不然这样只会像八加九。
反正就是那个刘海让他脸看起来要更小，嗯，
好啦，反正金哥是专业的没错，就是尤其又是演这种戏、嗯、他那个脸，我不知道是因为他脸的关系吗？
我不
知道、欸、长得太 UK 吗？
对，
他已经三十几了。
可是我其实觉得他的五官不是我的菜，
可是我
觉得是他的演技完全就是很加成。
他是不是有演一部就是打斗的？
有，
我记得那个是我高中的时候的剧、嗯，然后我那时候看完以后就觉得，天哪、啊，金秀贤身材好帅啊！怎么有人可以长得这么可爱，身材又这么好？
想到那个女主角在剧里面说，不可以卷袖子，因为你卷袖子太性感。
对，新手荷尔蒙，好好笑，好荒唐。等一下，这整集都是我们在那边发剧，好好笑。对，但我不知道啦，但我自己个人本来就真的蛮喜欢金秀贤、嗯、而且我觉得金秀贤是会挑剧本的演员，
嗯，
我不敢说金智媛会挑剧本，因为我觉得金智媛挑剧本能力没有很好，可是金秀贤挑剧本能力真的是，我真的没看过他演烂戏，
嗯，而且你看他每次都是演很瞎的题材，像那个
来自
星
星，
你在演外星人欸，
然后还有那个精神病也是很扯、嗯、然后不然就他的角色很多变，可是演起来他就像什么，可是像什么你又同时知道他是金秀贤、嗯、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感觉。
还有一部是那个伟大的隐藏者、
啊、对对，我说的伟大的隐藏者，我记得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有在用 Instagram， 然后我还特别发了一张伟大的隐藏者，因为他有露上身、
嗯、
可是他那个发型真的不行。
对、啊、他在里面演那个从北韩来的卧底间谍，但是假装是一个智能障碍者，这个光是角色的定位就超复杂，他还是可以演得很好。
他演的就很像北韩人，虽然我没有见过。
我跟你讲，我对北韩人的认识就只有爱的迫降，就这样。
好荒唐。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坏评好了。坏评呢就是大家都在讲就是十四集结尾的时候的开始，就是觉得金秀贤太多苦情戏了，就一下被车撞啊，一下要被无限杀人罪啊，然后还守宿舍外面直接被警察逮捕，然后随后又马上被关进监狱，就真的超晒的、欸、我觉得超惨的，然后好不容易证明清白出狱了以后，却要面对就是海人那个失去记忆的样子，然后还要被自己的妻子当成背叛妻子的坏男人、
嗯、
然后终于等到海人恢复记忆的时候，然后两人在大街奔跑准备相认的时候
又被车撞，
就真的是惨到不行、欸、就是这么高级的八点档，至少他的被撞比台湾的八点档、
啊、
没有那个夹头。好，对，但是大家就是对于结局有点就是在好的结局，但结局收尾收的有点，
你太潦草吗？还是
就是大家想要磕糖啊？就、oh. 是大家想要赶快看他们两个就是甜甜蜜蜜幸福的生活，可是这整部剧就是几乎幸福的生活片段很少。
嗯，
但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我反而 更喜欢这部剧，因为它已经超现实了。你总要有些地方让我感觉到啊，原来财阀家庭也跟一般家庭一样，就是都会吵架，然后都会闹离婚。大家都会闹离婚吗？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我蛮常看到，就是相处久的夫妻会吵架的时候闹离婚，
而且他们也有一点算是为了钱吵架吧，就女主角可能比较顾她的事业这样子，就是。
我不知道，但要离婚原因白白装。然后，你刚刚说什么？
没有，我刚才只是想到那个文森佐有说离婚原因是个性不合。
里面等一下，我忽然想到文森佐也有出
个性不合，
他是演那个红海人的
律师啊，
离婚律师。我跟你讲，那段我真的笑爆，你知道吗？就他一出场，我就想说哇，
而且他还飙一大堆意大利文脏话，
对，然后金秀贤就整个。下烂
那你知道这个是编剧在偷臭吗？
我不知道啊，为什么
当年宋仲基跟宋慧乔离婚对外公布的原因是因为个性不合，
所以他让宋仲基直接这样讲啊？
对对，
哇，那编剧很挺他欸。
对啊，编剧很敢欸。
对啊，
因为我觉得可能也不是挺不挺啊，因为他们当初离婚说是协议离婚，然后两个人都对外公告是个性不合，
可是他们不算，他们应该算和平离婚吧，
算是。
他们比另外一对好很多。
对，
另外一对你知道？
我知道，但我临时想不起来他们叫。
我也想不起来，但另外一对超惨，闹得超难看的。嗯，原来是这样。
对，他在偷臭他们两个个性不合。
我现在才知道，
我在网络上查到了，我在网上我有做功课，那个网络上网友说他是在偷臭那个宋仲基当年离婚。
编剧真的有偷臭吗？还是就只是单纯拿来搞笑而已？
我觉得都有啦，一半
一
半，一
半一半，
对对对，就是有点黑地狱梗，
地狱梗欸，而且还本色出演。我快笑死，那宋仲基也是蛮搞笑的人，
对啊，
不然有点。
应该也是经得起 经得起开玩笑的，
那感觉还不错欸，喜欢喜欢。然后网友最多的不爽点就是这一对 CP 就是撒糖的画面真的太少了，对。然后还有断崖式的结尾，就不是说烂尾，但就是断崖式的结尾的概念，就是本来是想要看到他们再婚后的幸福模样，结果只看到就是他们两个牵着一个小孩，而且他们那时候拍那一段的时候，我还以为那个是就是他弟妹跟他弟弟的。
哦，你说那个
对
那个，
因为那段拍的就很朦胧，
我觉得太快了，就很已经就有小孩。我本来还期待他们会不会再办一个什么二次婚，因为他们两个已经离婚了，
啊，
然后我想说会不会再办一个婚礼之类的。
可是其实我那时候看到第十五集的时候，我有点担心会烂尾，因为已经到第十五集了，然后坏人还再次跳出来。是怎样打不死的小强吗？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看到那一段，我真的超气的，就想说你怎么还活着？你怎么还没被红海人打爆？就觉得很荒唐。然后对啊，所以网友就是觉得说想要看再婚，结果等来的是坟墓。
对啊，
那一段真的是，我知道他是可能是想要前后呼应，但我觉得。就你应该再多拍一集，让它变成十七集。
没有，而且我感觉蛮多事情都没有交代清楚的。
哦，对啊，
像是他之前流产那个也是，
哦，都没有讲，
都轻轻带过，没有再讲一下。但好啦，可能不篇幅不够，也有可能。
十六集，我会觉得就是那个坏人出现太多次，而且每次你们都在跟同一个人打，然后还打不过，我就觉得。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虽然更贴近现实，就是要打坏人，在现实里面你根本打不过。OK， 那这就是大概就是我们从网络上面看到了网友的好评跟坏评。
第五篇章适合谁看？
你觉得适合谁看？
我觉得适合就是想要放松心情的人看。
我也觉得，但是反正现在他已经演完了，全篇已经剧终了，所以想要看的人。无聊的人，然后或者是春天需要加强自己荷尔蒙跟脑内啡的朋友们，非常推荐可以去看一下，因为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啊天哪，好浪漫哦，但是不可能发生在现实世界。
容易被那个剧情感染的情绪的人，而且看得很开心。
对，那如果你不喜欢哭的话，就建议不要看，因为里面真的有很多太感人的画面。
我不知道原来会有人不喜欢看剧哭，还是只有我。我超喜欢看那种会哭的剧。
我不喜欢看结局是悲惨的剧，因为我觉得我现实已经够惨了，我不需要结局。
我讨厌感人的那种，
感人的 OK。
嗯，
我唯一可以接受的悲剧电影是 One Day。
哦，他那部我也哭很惨，
那部我觉得哭惨哭烂，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容易就哭。好啦，但是如果不喜欢哭的朋友呢就不推荐，但如果你本来就是喜欢感人的，然后又是好 happy ending， 那这部剧非常推荐你。那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关注我们的话，可以追踪 Instagram WeijLeeJJ，WeijLeeJJ， 或是 YouTube 搜寻 WeijLee 书店对白与 Alice 的 YouTube 频道 This is Alice， 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哦。我们下次见，拜拜。